们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0年8月18号，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民主党人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一晚间以网络大会的方式开幕。四年一度在总统大选年举行的这次民主党全代会为期4天，并在结束时正式推选本党竞选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在早前美国各地举行的民主党初选中，前副总统拜登击败多名对手，成为获得最多民主党人支持的候选人。在大会的第一天的会议上，初选竞争对手福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以及共和党籍的前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在事先录制的讲话中抨击现任总统特朗普处理新冠病毒疫情和治理国家的方式，并强力推举前副总统拜登在未来4年中领导美国迈向复苏和繁荣。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在美国扩散，死亡者已经超过17万人。民主党官员们促请党代会参与者和发言者都待在家里远程参与会议。特朗普总统计划在未来几天积极竞选，不让民主党人独自掌握选民的注意力。他星期一在明尼苏达州前往一个竞选活动的途中称，民主党人用事前录制的视频开党代会一点儿也不激动人心。在威斯康辛州的一次竞选讲话中，特朗普说，如果我们选不上，你们记住我的话，我希望你们没有机会去验证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选不上，中国将拥有美国。在党代会的第一晚，民主党人的讲话主要涉及种族歧视、警方过度执法、新冠病毒疫情和经济复苏等国内问题。前国务卿约翰·克里等人计划在党代会的第二天就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发言。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计划在星期三发言。拜登本人预计在党代会最后一天正式接受民主党提名，角逐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共中央党校宣布开除前党校教授蔡霞的党籍，并取消他的退休待遇，称他发表的言论有严重政治问题，损害国家声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蔡霞曾称中共是政治僵尸，不点名地批评习近平是黑帮老大。他公开为地产大亨任志强辩护。在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去世后，他参与签名要求言论自由。蔡霞还说，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是强暴香港人民。蔡霞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除非他闭嘴低头。他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把敢于说话的人开除出去，很多人并不意外，但是把政治观点不同和一个人的养老权利挂钩，把养老的待遇拿掉，等于就是剥夺你生存的权利，这一点震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现年68岁的蔡霞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这代人经历了50年代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不怕过苦日子，但是精神上的压抑和扭曲却是不能承受的。他在专访中说，不可否认的是，中共9000万党员中还是有相当多的社会精英，这部分精英的力量要凝聚起来，不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而是可以另外组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沟通，重新组合政治力量，来促进中国政治转型，推动国家进步。 中共中央党校对蔡霞的处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他说，许多人留言、发邮件、打电话对他表示支持，称这是公道自在人心。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1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商业部在将38家与华为关联机构列入限制交易实体清单。为什么美国对华为如临大敌？
因为华为呢是有军方的背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背景，然后呢也是在充当中共的这种特洛伊木马这样的一个角色。
美国参议员致函欧盟，呼吁联手对抗中共，欧洲会跟进吗？好莱坞制造，北京审查，为什么原本视自由为生命的好莱坞会与视自由为禁忌的北京有扯不清的关系？北京如何对电影业界的龙头施加影响？美国商务部周一宣布禁止中国华为公司以及其外国的附属机构获取美国的技术和软件。商务部产业安全局还把分布在21个国家的38家华为关联机构列入实体清单，称有理由认为华为可能会利用他们逃避限制性的措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就在我们对美国技术进行限制的同时，华为及其附属机构通过第三方利用美国技术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商务部表示，新措施立即生效，以防华为绕过美国出口管制，获取用美国技术研发或生产的电子元件，包括获得外国使用美国软件或技术开发的芯片。美国之音之前曾采访科技行业观察人士、独立时评人秦鹏，请他从 5G 的技术角度和网络建设的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对华为如临大敌。
因为华为呢是有军方的背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背景，然后呢也是在充当中共的这种特洛伊木马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标准、市场的这种设备被华为控制的话，那么即使呢大家说现在检查不出来有什么样的一些漏洞，因为这些漏洞来讲的话，事实上就跟我们讲说建一个防护设备一样，或者建一个房子一样，你不知道后门在哪里，但是呢建设者很可能知道，他知道他哪个地方是薄弱的，可以攻进来，对吧？而且呢也可能在就是因为5G 这样的一个设备来讲，很大一个程度呢是一个软件的这样一个工程，他也很可能在后边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中是通过软件升级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个木马、这样的一套隐藏的这种窃听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计划隐藏到这样的一个软件系统升级中，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而作为 5G 来讲呢，它事实上是和以前的这些通讯系统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它讲的万物互联，就是物联网的一个时代。那么未来的说，我们看到可能无人机，甚至很可能是说核电厂或者是其他的很多的高级的这种军事设备，国家安全的一些设备，包括可能医院等等的话，可能都会连到这样的 5G 系统中，包括无人驾驶。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谁掌握了这样的 5G 的系统，谁事实上是可以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不仅仅是信息，而是控制了国家的很多的这种重要的设施。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的话带有一些计划性，那么想动用这些设施的话，那它事实上是有能力做到的。传统上的技术上和现代的技术上还有一个差别呢，它是把它叫做边缘计算。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说，只要不让，华为的话参与这种核心设备，那么呢，可能就是可以保障基本安全，他就没办法获取这种核心的技术。 但是 5G 系统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这个边缘计算的时候呢，就是大量的系统的数据是在靠近这些设备的这个终端在进行计算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比如无人驾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军事设备来讲的话，它在这个地方计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在这些地方动手脚的话，所谓的边缘设备的话，事实上是可能发挥极大的危险的。所以就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次在一月份的时候，就是约翰逊政府呢答应说让华为参与部分的非核心设备，大概30%左右非核心设备的这样的一个订单之后的话，美国还是相当的不满，是因为这样的所谓的非核心设备的这种安全的这种保障事实上也不存在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
美国政府宣布在5个领域实施禁网行动，剔除中国影响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跟进，表示要加入美国这个清洁网络的全球倡议，承诺不会在其电信网建设中使用华为等不受信任的中国设备和技术产品。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8月17号发布的声明中说，就在美方对华为获取美国技术进行限制的同时，华为及其附属机构通过与第三方合作，利用美国技术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此次多管齐下的行动体现，美国将继续致力于遏制华为这种做法的能力。美国商务部今年5月扩大了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出口限制，要求那些依赖美国设备和软件的外国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必须取得美国商务部的特许，才能向华为公司出口芯片产品。不过，美国官员认为，华为仍然在通过与第三方的交易，规避美国对其施加的各项出口禁令，继续获取美国芯片或通过美国技术和设备制造的芯片产品。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新增38个与华为有关联的实体，他们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中东和拉美地区的21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华为技术的海外分布以外，还涉及华为云、华为开放实验室以及华为收购的一家以色列网络公司 Toga。 美国针对华为的实体清单上的机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152家。为了防止实体清单上这152家华为及其关联机构获取基于美国技术和设备的外国生产的直接产品，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扩大了适用这一限令的技术交易范围，使其包括这些实体生产、购买或订购的任何部件、组件或设备的生产和开发过程中使用的美国技术和设备。也就是说，美国以外的任何企业如果要向清单上的某个实体提供使用美国软件或设备制造的产品，都必须取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证。另外，工业和安全局将相关交易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华为实体作为购买方、中间收货人、最终收货人或终端用户的所有交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发表声明，支持美国商务部强化对华为的制裁措施。美国国务院近期发布了清洁网络全球倡议，称美国将在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商店、网络云服务和海底电缆5大领域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国设备和技术产品，并呼吁各国效仿。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信息显示，英国、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等国家已经选择在各自的 5G 网络中不会使用不可信任的供应商的产品，包括法国、印度、奥地利、韩国、日本和英国等国的主要电信运营商都已经拒绝使用中国共产党监控体系下的工具。加拿大3大电信商也都表示不会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以色列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8月14号报道说，以色列即将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将在 5G 网络中不使用中国公司生产的设备，并加入清洁网络倡议。8月13号， 蓬佩奥在访问斯洛维尼亚时与该国官员签署有关 5G 清洁网络安全的联合声明。斯洛维尼亚官员表示，将把不受信任的电信供应商挡在该国门外。美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尤里金8月12号在官方推特上说，他为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和地区加入美国的清洁网络计划感到骄傲。虽然这名大使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节，但他表示，各国加入这一倡议是为了把不受信任的供应商排除在各国的 5G 网络之外，是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战略决定。蓬佩奥8月5号宣布，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和企业的敏感数据免遭中共这样的恶意行为者的侵害，美国将从5个层面采取禁网行动，确保不受信任的中国电信运营商无法连接美国的电信网络，从美国的移动应用程序商店中移除不受信任的中国应用程序，防止中国品牌的智能手机加载美国应用程序产品，并防止中国应用程序商店提供美国和其他主要的外国应用程序，防止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与企业知识产权存储在中国公司的云服务器上，保证美国连接到国际网络的海底通信电缆不被中国情报活动颠覆，并且与外国伙伴合作，让全球海底电缆免遭此类的破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试图在全球扩大对中国通讯技术的封锁，是对中国网络防火长城的一种回应。科技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贸易政策部门副主任奈吉尔·科里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和印度用一些并不明确的理由针对中国应用程序和服务进行封锁，这是让中国自食其果。
他说，这意味着中国做出反应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因为中国已经多年来采取在境内限制外国公司的做法。中国从2015年以来通过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强化了对在中国网络防火长城下在华经营的外国科技公司的数据管制，要求这些公司将重要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政府部门可以凭国家安全为理由获取外国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涉及敏感的个人信息，有的还涉及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科技研究咨询机构 Canalys 英国部首席分析师马修·鲍尔说，美国的清洁网络计划是对中国多年来在技术贸易方面不平等政策的反制。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在电信方面的管制措施2017年就开始迫使所有这些公司将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国内的公司，这样才能让他们继续经营下去。所以清洁网络和清洁云服务的倡议实际上是对于这一做法的一种回应。
鲍尔还表示，美国的清洁云倡议会对中国云服务商的国际化进程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他说，中国网络云服务商例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他们的外国业务仍然很少，正在积极推进欧洲、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的海外业务。他说，
中国云服务商在其他国家可能无法签订那些长期的政府合同，外国私营部门的企业可能在美国也有业务，他们可能不愿意冒风险把数据和应用放在中国的云服务器上，因为这可能会让自己被排除在美国业务之外。
有分析人士指出，美中两国在科技领域互助为强，可能会导致一场彼此惩罚的科技贸易战。总部设在香港的科技行业分析公司 Counterpoint 美国分部研究总监杰夫·菲尔德哈克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政府连番加码围攻中国技术产品和产业，可能是为了在接下来的贸易谈判中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菲尔德哈克以美国对华为的禁令为例，指出美国硅谷相关产业因此遭受的冲击。他说，
的禁令无疑正在伤害美国公司。华为禁令伤害了芯片公司，伤害了天线制造商，伤害了应用程序开发者，这些是直接伤害。间接的，当中国做出回应时，受害的会是特斯拉，会是美国中西部的大豆种植户，任何销往中国的产品都可能遭到附带损害。
也有分析认为，美国禁网行动倡议的范围太广，实施起来可能会面临许多挑战。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的数字经济研究员魏光明认为，清洁网络协议定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要成为一项可以具体实施的政策，还面临法律等方面的难题。他说，
即使在美国国内，我们也不确定他们在法律上有没有能力来完成他们所说的他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科里也对这一倡议在美国国内执行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别是如何去要求美国应用程序商店删除中国的应用程序。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在对华为、TikTok、腾讯等中国信息科技公司在美的业务提出封禁之后，特朗普总统上周又透露，正在考虑要禁止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在美国的业务。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为此采访了产业观察人士，他们表示，在美国推动禁网行动之际，阿里巴巴成为下一个制裁目标并不意外。不过，对于封杀阿里巴巴可能产生的效应，业界人士看法不一。
台大电机系教授林宗南指出，除了禁网计划外，美国对阿里巴巴的民营企业的本质也有很大的质疑，尤其创办人马云去年九月正式被退休，背后凸显出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绝对影响力。他说，
禁网计划的话，它从电信供应商不得使用不安全的设备，像华为、中兴等，它要从底层的关键基础设施，一直到上层的 clean cloud， 就是干净的云端、干净的 APP。所以的话，阿里巴巴会被考虑禁止，其实不意外。
阿里巴巴是全球仅次于美商亚马逊的民营电商平台，但林宗南说，阿里巴巴的营运显然不同于一般西方自由市场的民营企业，否则创办人马云为何急着要在去年交棒呢？他说，中国的三大首富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和联想集团的柳传志近年相继被退休或被卸任，凸显出的事实是中国没有真正的民营企业。中国政府除了在法律面有权要求所有的中企配合其国安的需求来提供客户的数据资讯或进行内容审查之外，更有实质的影响力可以左右中企的营运和管理阶层。在此前提下，林宗南说，美国以数据安全和国安的角度来限制中企的美国业务，只是采取一种对等也很理性的做法，来因应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对自由世界国家可能有的威胁，也避免中共透过这些中企来进一步侵害美国用户的个资。美国部分网络公司如 Google 和 Facebook 等，至今都因为拒绝配合中国政府进行内容审查或相关的中国禁令而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美籍电商巨擘亚马逊虽然一度打进中国市场十余年，但或许因为不适应中国市场的生态，或者因为不敌阿里巴巴、京东等本土对手的激烈竞争，已经在去年关闭中国的电商业务，只保留 Kindle 电子书和跨境业务。林宗南说，未来美国如果真的出手制裁阿里巴巴，恐怕会打击到阿里巴巴全球的市占率，尤其美国可能朝积极查缉阿里巴巴财务状况的方向进行，一旦发现任何财报造假的弊端，可能就会马上被要求下市。不过他也说，阿里巴巴在美国经营和上市已经很多年，处理起来复杂度较高，因此美国政府寻 TTAP 模式的可能性不高，但最后到底如何制裁还有待观察。近期两个成功在美上市的中企，包括瑞幸咖啡和爱奇艺，虽然一度因为有中国的星巴克和 Netflix 支撑而受到投资人的追捧， 但已双双被查出有财报虚假的诈欺行为。其中瑞幸咖啡已于六月底在美股纳斯达克停止交易，而爱奇艺则正接受美国证交会的调查中，若属实可能也难逃下市的命运。美国之音已分别以电话和电邮寻求阿里巴巴的回应，但截至截稿前，阿里巴巴尚未做出任何回复。阿里巴巴在纽约的上市极为成功，股价从2014年9月上市以来，已从每股 92.7 美元一路成长到每股240块美元以上，但似乎也已经受到在美国不利发展的政治风向，而于去年选择回到香港二次上市。在此前提下，美国政府后续若真的采取制裁手段，国际数据公司中国区总裁霍锦杰说，对阿里巴巴的影响应该有限。他说，
这个只是在每一个地方挂牌的原因啊，所以从他们那个发展的空间来讲没什么的影响啊，因为阿里本身在美国的市场就不大啊。
霍锦杰说，港股和中国 A 股对属于新经济的科技公司都非常看重，因此若阿里巴巴在美国集资受挫，回到港股和中国股市应该也能吸引到不少的资金。在市场开发上，他说美国也只是全球市场之一，若美国的市场不容易开拓，阿里巴巴也可以集中发展其他后疫情时代复苏比美国快的欧美或亚洲市场。据新浪科技报道，以阿里巴巴2019年的财报来看，470亿美元的营收来自中国电商，占总营收最大中的 68%， 而其第二大营收支柱则是来自于云端运算，占总营收的 8% 以上。虽然目前的营业利率仍是赤字，但阿里云在面对这块潜在的业务大饼时，创办人马云曾受访表示，希望搭着一带一路的顺风车，成为沿途国家的基础云建设伙伴。这一带一路一云凸显出阿里巴巴急于向外扩展的野心。不过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之路其实有些受阻，除了因为各国政府对个资保护、假新闻等议题有疑虑之外，国际社会普遍对中企的中国血统和中国内部的监管机制也存在一种不信任感，特别是涉及到数据收集的敏感业务。对此，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专家唐生为中企缓颊，他说中企不管在哪个市场都会遵循当地的法令，因此他相信阿里巴巴会有所平衡，也会对等看待中国和美国的法令。唐生也说，面对各国不尽相同的国安标准所架构出的法律框架，企业都会尊重，因此美国可能因应数据安全国安的疑虑而提出较严格的标准，他也表示理解。但他也说，现在美国出台的任何制裁都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而且对已经是符合美国法令进入美国市场经营多年的阿里巴巴或其他中企来说，会造成浊世今非的困扰。他说，
我觉得这应该会带来预期影响吧，也就是说它极大的降低双方国家的这种投资的强度和信任度，这样的话对跨国的投资的经济的流动一定会产生一些这个负面作用。
唐生认为特朗普总统近期对中企的追杀主要是为了拉抬选情，但他也坦言，如果美中关系持续紧张，而且美国持续封杀中国企业，两国间的跨国贸易会受到限制，包括原本合法的通路可能会受到限制，也会增加跨境电商全球买全球卖商业模式的困难度。他说，在此限制下，美国消费者未来能够买到的中国制产品在款式和价格上都会受到冲击。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特朗普政府从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前所未有地实施了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反制措施。过去短短十天来，炮火更猛，先后宣布了实施禁网行动，限制封禁中国应用 TikTok， 制裁11名中港官员，之前还在7月底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最近，美国参议员还致函欧盟，呼吁联手对抗中共。英国贸易大臣则带头反对抖音海外版 TikTok 总部迁移伦敦。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他介绍一下英国朝野上下现在对中国的态度如何，是否会与美国同步。
静玲，那么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和卡丁联名写信给欧盟领袖，呼吁欧盟和美国合作对抗中国， 欧洲方面是否会响应美国的呼吁呢？
是的，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和卡丁联名写信给欧盟委员会的主席范德莱恩和欧盟外交事务的高级代表珀雷尔，那么提出了美国和欧盟以及欧盟成员国合作协调出一致的方式来对抗中国在香港实行港版国安法并且呢敦促欧盟对在香港、西藏还有新疆这些发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国官员和相关的负责人士应该进行制裁。那么卢比奥参议员这封信联名呢中呢实际上是回应了其实是欧盟方面今年五月在这个参加一项马歇尔基金会举行的会议当中呢向同时也与会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建议美欧应该就中国进行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卢比奥参议员在信中表达了美方希望能够尽快来安排第一次的会议，表示美国和欧盟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存在着有许多共同的问题，那么应该努力来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并且强调呢，北京放弃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香港自治的这样的一个条约承诺，相信美国和欧盟可以在与香港有关的领域中找到共同点。那么信中还表达了希望欧盟和欧盟成员国可以透过欧洲议会还有各国政府与美国国会以及这个组织来合作解决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政经社会挑战，而信中并没有真正的很明白的说要求欧盟跟美国一样对镇压香港民主自治的负责人士进行制裁，而这其实是英国国会对华鹰派议员目前正在推动的事情，可是呢欧盟目前并没有跟进。所以如果从民主人权和法治的角度来看，欧盟跟美国一起抗衡中国维持这样的一个共同价值观是可能的，但是呢欧盟是否会全然跟美国同调在香港和其他问题上直接来对抗中国我们想还要再观察。
那么在美国认为这个 TikTok 就是抖音呢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之际，那么 TikTok 抖音准备把总部迁移到伦敦，那么这个计划呢似乎是一波三折，英国贸易大臣呢现在也出来带头反对 TikTok 总部搬到伦敦，为什么会如此呢？
是的英国首相府他是非常热衷鼓励 TikTok 也就是抖音从北京迁到伦敦。那么原本呢各界是预期上周这个约翰逊首相应该会宣布支持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英国卫报指出英国的这个贸易大臣特鲁斯呢他是带领着英国的对华鹰派试图阻扰这个 TikTok 的伦敦总部计划。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反对 TikTok 把总部呢迁到伦敦主要的理由是集中在讯息安全方面，而这次呢英国对华的这个鹰派人士呢他们搬出的一个杀手锏呢则是指责 TikTok 的母公司也就是字节跳动与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的全国公安部门合作，那么在共产党的对新疆的宣传中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他们想要阻扰这样的一个计划呢跟这个华为是不一样的，在华为的案件上面是担心间谍和美国制裁，但是呢抖音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几乎就是基于这个新疆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这使得整个事情变得格外的复杂。那么如果是在最后的时刻抖音真的不能够把伦敦的把总部迁到伦敦来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将会是已经很紧绷的中英关系更加的恶化。
对，那么另一方面呢英国媒体报道一些中国流亡人士在英国国内也受到了中共的恐吓和监视，这是否让英国朝野觉得很意外呢？
是的，我们看到就是在英国获得批复的英国驻香港的前雇员郑文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流亡英国的这个新疆穆斯林的一位人士呢叫做艾尔肯，那么他们在这边呢向这边的媒体透露说他们一个是前者是在这边觉得是受到了跟监有人监控他，那么后者呢则是指控说中国方面中共方面把他的母亲扣为人质
然后对他发出这个不明的讯息。那么这个让他们呢，主要是叫他们在这边要能够就是收敛，然后禁言啊，禁声，不再对中国的政权发出这个攻击或者是反对。就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说这个国际特赦组织其实已经从居住在中国境外的维吾尔族人那里收集了许多甚至上百份的类似的证词啊。所以我就此询问了国际特赦组织，那么国际特赦组织伦敦总部的外交顾问特鲁斯科特啊，他在回复给美国之音的这个邮件中表示，他说即使在英国，中国反对所谓的这个流亡分子啊，也就是反对中共的分子的恐吓，对他们进行的骚扰和威胁的报道，我们看到了也是感到不安呢。但是对我们来说，也就是说对国际特赦组织这些人来说，我们并不觉得惊讶，因为呢，这是北京很喜欢的一种古老的一种方式或策略，目的呢是让这些勇敢的这些反对中共的人士知道。中国的政府他的触角很长，而且无法逃脱他们的魔掌。那么他表示呢，国际特赦组织中确实是记录了数百名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的详细资料，以及这些资料显示了这些人遭到中国当局的骚扰和恐吓。那么他们使用的手法包括了侵入性的监视啊、监控和恐吓电恐吓的电话，甚至是死亡的威胁。那么他们在中国的家庭成员呢，也经常成为目标。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对中国这些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现出了坚定不移、不屈服的勇气。所以特鲁斯科特呢，他在这个邮件中呢，也呼吁他说，英国政府应该要彻底调查这些投诉，那么召集中国大使。对这些投诉和报告提出严重关切，并且确保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也就是住在英国的家人的安全。
好的，谢谢静玲。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
一项禁止美国政府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的修正案几乎可以肯定在几周内成为法律。这一禁令将阻止政府机构购买新的中国制无人机以及相关组件，包括传动系统、摄像机和电路板等。有报道说，中国无人机制造业巨头深圳大疆科技最近正在大幅度削减其全球营销团队。许多消息来源表示，大疆公司的目标是对大约14000名职工队伍进行瘦身。
路透社周一从大疆现任和离职的员工那里了解到，这个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在最近几个月把深圳总部的销售和营销团队人数从180人缩减到60人。该公司的消费类产品业务也出现了类似的收缩。大疆创新的全球视频制作部门从高峰时期的40-50人减少到目前的3人，该公司在韩国的6人营销团队已被解散。大疆公司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该公司在2019年就意识到，公司在经过数年的强劲增长，其结构变得很难管理，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对人员进行整合，以便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继续完成企业的目标。这位发言人说，路透社得到的裁员数字非常不准确，但他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曾经在大疆工作过的一位资深员工说，公司首席执行官汪涛把公司裁员比喻成万里长征。大疆创新目前掌握的消费类和工业类无人机市场份额超过70%。全球企业增长咨询公司 Frost & Sullivan 估计，今年这块市场规模会达到84亿美元。但目前大疆创新面临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特朗普政府对存在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政策。美国内政部今年1月以安全理由叫停了大疆创新无人机的使用。上个月，法国和美国研究人员说，大疆创新的移动应用搜集的信息超过了它的需要。大疆表示，这份报告包含有不准确和误导性的内容。大疆在欧洲遇到的政治敌视要少一些，但是内部人士透露，今后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看看华为公司的情况，这家科技公司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排挤。 一些已经离开大疆的全员工表示，公司告诉他们说，裁员是因为疫情影响到公司的销售，但公司并没有提供内部业务评估报告。也有人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可能是公司进行的所谓改革的理由。这一轮裁员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的。大疆发言人说，病毒的影响对许多企业来说并不大。大疆的这次改革看起来是向国内进行收缩。有15名消息来源说，公司总部和海外机构之间关系紧张。2名曾经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大疆基地工作过的人说，他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公司对外国人不像以前那么开放了。今年早些时候，大疆创新北美区前副总裁马里奥·雷贝罗和公司欧洲区首席发展官马丁·布兰德伯根在跟总部发生争执后辞职。目前这两块市场的高管都是从总部调过去的中国人。
北京对曾受英国统治的香港接连下重手，从强制实施港版国安法，香港政府强推立法会延后选举，到香港警方高调抓放黎智英、周庭等多位民主派人士，观察人士称，中共已展现出公开与美国对抗，而且不在意被西方孤立的态度。这也让更多的人提出疑问，对香港这一只会下金蛋的鹅，习近平为什么会杀之而后快呢？
黎智英等人的被捕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香港强制推行国安法、推迟立法会选举表示谴责，并出台相关的制裁措施之后发生的。虽然黎智英目前已经获得保释，但是习近平这种一意孤行、肆无忌惮的做法还是令不少人感到意外。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约瑟夫·博斯科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在香港强势推出一系列措施的种子，可能在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大游行时已经播下了。他说，香港的每一步发展让习近平及中国政府感到香港会越来越偏离他们所设想的轨道。
So it was increasingly clear to the Chinese leaders that...
他说，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未来他们为香港制定任何一种一国两制的安排都不会被香港人所接受。从这点上来看，他们已经失去了香港，香港人想要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每一次中国试图收紧绞索，无论是逃犯条例还是对地方选举法做出变更，香港人都会站起来抗议。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所有这一切方向都不对了。香港问题一再让习近平饱尝挫折。2003年7月，香港政府欲对基本法当中的第23条立法，遭到50万人的抗议，最后基本法无法实施。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8月12日在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协会举行的有关香港和国安法的视频会议上说，习近平对香港下重手与2013年中共推出的反西方的9号文件一脉相承，因为中共觉得香港威胁到了他们的政权。
Hong Kong is a precise exemplification of all those aspects of liberal, open, rule of law society.
他说，香港是自由开放、法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精确体现，而这些都被中共在2013年确定为威胁其统治的大敌。2013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份旨在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文件，也就是彭定康所说的9号文件。这份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指出，中国面临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七大威胁，必须要警惕和根除。彭定康说，习近平在香港的所作所为与中共在新疆打压维吾尔人、在浙江强拆十字架以及在中国国内逮捕人权律师都是处于同样的原因，即对西方自由、民主和公民社会等理念的恐惧。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说，中共担心一旦他们在香港问题上妥协，失去的恐怕不只是香港，也包括台湾和正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
If Hong Kong got away with defying Beijing the way it was defying it,
他说，如果香港以那样的方式反抗北京，而且不受惩罚，那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就是一个榜样。他们经历过天安门事件，知道数百万人已经表明过，他们想要一个更好的体制，一个民主体制。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习近平和他的共产党同伙决定，他们不能够让香港脱离他们的控制，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对香港进行镇压，当然最好不要使用坦克。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在对外关系协会的会议上说，习近平这么做也是害怕苏共历史在中国重演。
Now as to Xi Jinping, it's clear, he has learned from。
他说，至于习近平，他应该是从戈尔巴乔夫那里看到了恐惧，他在这个问题上也说过很多。博斯克认为，中共应该是几个月前就准备好对香港行动了，他们只是在寻找更好的时机，而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时机。
So the second reason I think they've chosen now is becauseOf the pandemic,
博斯克说，中共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行动的第二个原因应该是新冠疫情。他们看到了西方国家疲于应对疫情，甚至因疫情而瘫痪，应该没有能力对香港问题做出强烈的回应。他们认为西方领导人全神贯注应对疫情，不会关注像香港这样的事情。加里·施密特是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研究和美国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在黎智英被捕之后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里说，中共这么做是想要向美国和西方发出讯号，他们不在意美国和西方的关切。他写道，这个证据充分表明习近平既没有也不打算将美国及其盟国的关切考虑在内，他的目的是实现党控制下的中国统一，这不是秘密。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的激进措施已经带来了他可能最不想看到的后果。黎智英的被捕让西方进一步验证了中共剥夺了香港的自由并轻视香港人民权利的事实。如果说美国和西方在未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还存在歧见的话，在如何应对香港国安法的问题上，西方的反应越来越趋于一致。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笔会最近推出的报告《好莱坞制造：北京审查》，揭示了原本视自由为生命，因自由而成为娱乐业龙头的好莱坞，与视自由为禁忌的北京之间的博弈，以及北京如何将其影响力全面扩展到美国的电影制作，如何干预电影业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和文化媒介。
好莱坞制造北京审查指出，北京越来越多的经济影响力使其能够坚持要求其他人遵守其审查规矩，甚至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让其他人自愿将这些约束内部化，作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先决条件。报告指出，为了换取与中国民众交流的机会，妥协的好莱坞制片商甚至会认为个人妥协似乎微不足道，或者是物有所值。报告称，许多电影制片厂都在自由表达方面进行了令人不安的妥协，比方说改变供国际观众观看的电影内容，进行自我审查，同意提供在中国放映的电影删节版，在某些情况下直接邀请中国政府审查人员进入拍摄现场，听从他们的建议，来避免触碰北京的红线。报告说，这些有争议的让步都在中国市场的巨大压力下做出，大多数悄无声息，很少引起注意，而且经常没有经过辩论。致力于在好莱坞拍摄中国相关题材影片的制片人杨华沙对美国之音说，任何事情出现引发争议的局面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是否引起辩论经过争论是美中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说，在美国观点和立场不同很正常，任何立场和观点都可以大声说出来，可以进行辩论甚至争执，然后有关方面根据支持者的多寡来做出决定。不过这个程序在好莱坞与北京的对峙中没有出现过。报告指出，久而久之，好莱坞的单方面妥协使得一系列新的习俗就这样在好莱坞扎根了。取悦中国政府投资方和看门人已经成为好莱坞的一种经商方式。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院访问学者、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郝建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长期的控制和审查，许多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在考虑中国电影市场时都自觉地给自己画红线，自觉地回避有关中国历史和现实中所谓敏感题材和敏感话题。好莱坞电影制片人会主动回避这些中国现实，比方说1950年代末饿死几千万人口的大饥荒，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式的大屠杀，文革、反右等等都是禁忌。好莱坞制造北京审查的主笔作者詹姆斯·塔戈尔说，一部电影能否进入中国市场越来越成为他能否获得商业成功的因素，尤其是那些制片方投入了巨资的大片更是如此。北京政府把票房这个巨大经济利益作为绳索套在了好莱坞人的头上。他说，一部外国电影是否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允许，这意味着是否遵守北京的一套规矩将决定片子是否得以进入。如果政府不喜欢一部片子的台词或者演员或者故事背景，影片可能就进不去，如果不讨好甚至惹怒他们，片子肯定就没戏了。郝建说，就算片子幸运地获批准进入中国市场，还很有可能被无故叫停。
Whoa. Good cold evening, gentlemen. I'm Dr. King Schultz.
What kind of doctor?
他说，被解放的江哥2013年在中国放映时，只在影院上映了一天，就接到广电局的通知，立即停止放映，没有给出任何原因。报告说，由于拍摄过批评中国的影片而被北京政府上黑名单的著名影星，包括沙朗·施东、哈里森·福特和理查·基尔等等。理查基尔在2017年的一次媒体采访中说，他因为长期支持西藏而付出了巨大的专业代价。他说，有些电影我肯定不能演，因为中国会说不能要它。不久前还有人说，他们不能出资来拍摄由我出演的电影，因为那会让中国不高兴。郝建也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对那些对中国共产党有过不恭敬言论的演员进行封杀，迫使好莱坞电影公司在准备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作品中主动排斥这些演员。理查基尔和沙朗史东就是例子。塔戈尔说，如果你合作，片子不仅获准进入中国，甚至还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包括更好的发行日期、进入推荐名单等等。相反，如果你不合作，影片的商业成功将大打折扣。报告的主笔塔戈尔说，北京审查好莱坞影视作品的目的远远不是为了要剪掉他们不喜欢的某处内容，而是要重塑好莱坞作品，让整个好莱坞共同展示一个更加干净的北京政权。而且他们使用制度化的审查来达到目的，用市场的威力作为工具，让好莱坞与审查者合作。报告指出，北京的目标还不仅是阻止中国大众接受政府认为对其不友好的信息，尽管这是审查制度的主要因素。事实上，中共要先发制人的影响好莱坞讲故事的方式，就是让他讲一些吹捧中共、利于中共政治利益的故事。这份报告说，虽然美国也存在政府与好莱坞合作，以歌颂美国军队、倡导爱国主义的做法，就是所谓的推动软实力，但是好莱坞电影从来没有保留过对美国政府和对美国政治领导人的批评，以至于有部分美国大众经常说好莱坞制片厂和电影明星不爱国。事实上，好莱坞一直愉快地享受着不为政府所惧的形象。不过，好莱坞这一形象正在因为北京政府而改变。报告说，好莱坞对中国独裁者让步的做法正在为全世界设置一套新的标准。因此，迪士尼影业集团、索尼娱乐公司、环球影业、华纳兄弟娱乐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以及美国电影协会都拒绝对本报告置评或者不予回复。报告说，和我们对话的多数好莱坞人也只同意非正式的发言，不公开，或者通过其他保证让他们匿名的方式说话。即便这样，受访人还经常拒绝讨论他们参与的具体项目的情况，只是泛泛而谈。他们不愿意就事论事，也不愿意公开露面。这其中的各种原因都围绕一个中心，就是担心负面反应，包括来自北京的、来自他们雇主的、来自好莱坞的。报告引用一名好莱坞制片的话说，我们都害怕在一篇哪怕是粗略讨论中国在好莱坞的文章中被提到名字。 报告还说，另一位制片更是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如果人们想保住工作的话，很难让他们开口说话。由于这样的敏感情况，我们便不在本报告中引用他们的原话。这样的现实也增加了我们透彻了解更多真相的难度，但是即使这样，也已经绘制出一幅令人担忧的画面。美国笔会这份报告说，中国市场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其规模，它马上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报告说，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季度票房首次超过了美国。根据新冠疫情之前的预计，到2023年，中国票房将达到155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2019年的大约114亿美元。今年，也就是2020年，中国预计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这些数字显示，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如饥似渴。这意味着好莱坞首席执行官、制片、编剧都在越来越多的眼睛瞅着中国市场来编剧、拍摄和制片，看如何进入中国，以便在那个有利可图而日益壮大的市场中保住一席之地。一名好莱坞电影公司主管告诉美国笔会，中国电影观众的规模如此之大，如果你不小心对上了他们的爱好，就可以赚到1亿美元纯利润。报告说，随着好莱坞与北京的不平衡关系继续发展，可想而知，好莱坞面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1997年，好莱坞发行了3部触及北京敏感政治神经的片子，他们分别是迪士尼出品、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达赖的医生》，曼德勒娱乐公司出品、布拉德·皮特主演的《西藏七年》，以及米高梅出品、理查基尔主演的《红角落》。这几部好莱坞的年度大片都没有进入中国。这还不算，北京发起了攻势，他们首先把这几部片子的所有明星和导演打入了黑名单，尽管这份黑名单是否正式存在一直有争议。几家制片厂被禁止未来5年内在中国做生意。报告说，这样一来，好莱坞制片公司被告知北京可能根据他认为的负面表演而报复，而且报复的对象甚至包括制片厂的母公司在内。南加州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斯坦利·罗森说，这是人们第一次清醒看到和中国打交道时你食物链上最弱的环节会伤及链条的最强的环节，北京会重点关注电影中所有的中国元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将近50年前，美国开始与中国对话，随后与中国建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我们曾经想象与中国接触将会产生团结合作的光明未来，那种想象后来证明是错误的。过去几十年来，繁荣的增加没有让中国扩大国内自由，也未能减少中国对海外的威胁。中国共产党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对南中国海提出越来越多的主权声索，寻求恐吓台湾朋友，镇压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民。中共增加了重要海上通道和国际通商危险，强迫与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公司向潜在的中国竞争对手转移科技，并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国务卿蓬佩奥说，我们向中国公民张开了双臂，中共却派出宣传分子和间谍参加美国的记者会，参观美国的研究中心和大学。中共窃取我们珍视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使美国各地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蓬佩奥说，中国共产党必须改变，中共必须开始接受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公平与对等的目标。蓬佩奥说，我们还必须与中国人民进行接触，并赋予他们力量，他们是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蓬佩奥说，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们的领导人忽视或淡化勇敢的中国意见人士的言论，他们就我们面临的这个政权的性质警告过我们，我们不能再忽视它了。蓬佩奥说，但是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不可能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使命，自由国家必须努力捍卫自由。蓬佩奥说，我呼吁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位领导人开始做美国已经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坚持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得到对等、透明和问责。我们让中共来制定接触条件的时间已经太久了，已经不再是这样了， 自由国家必须设定基调，我们必须在同样的原则上运作。蓬佩奥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最终中国共产党将侵蚀我们的自由，颠覆我们各国社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从中国共产党手中确保我们的自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